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的早晨，我们一起来这里思想上帝宝贵的话语哈。有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哈，我是所谓的 PK 哈，就是牧家的子女这样子。所以作为牧师、牧者、传道的子女，我有通常有一个特殊的福利。这个特殊的福利是什么呢？就是从小到大就有很多的机会跟着爸爸妈妈，然后就是来穿梭各个大小的退休会，教会的各种不同的退休会，所以就跑遍台湾大大小小不同的营地。那对一个小朋友来说，在一个小朋友的心里，他就会想说，帮每一个退休会的营地就是评分，我就会记录哪一个营地的金龟子最多，我最喜欢哪一个，哪一个营地的那个荡秋千可以荡得最高，我觉得是最棒的地方。那在不同的退休会当中，我很喜欢在那个小溪，就是河旁边或是湖旁边的营地，因为通常在那个的那样的场合当中，就可以进行一个游戏，玩一个游戏叫做打水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打水漂。打水漂是什么？就是你在水面上扔出那种就是比较扁平的石头，你就把它这样给它丢出去，然后那个石头就会在水上这样弹弹弹，然后呢用那个被弹起来的次数，谁的次数多就代表谁可以获胜。很有意思的，我就去查了一下关于打水漂的这个资讯，在不同的文化当中都有这个游戏，而且他们有不同的名称。我对于打水漂这个东西印象很深刻，并不是因为我很擅长打水漂，其实我技术很差，我只擅长在河边捡石头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我的爸爸他很厉害，他一打都可以超过十个这样子，就是技术非常好。所以每一次我看到他在打水漂的时候，那个石头在水面上弹弹弹，激起很多的涟漪的时候，我心中都会有一个觉得，哇，爸爸怎么这么厉害，然后心中觉得好像分享了某一种光荣的感觉。我相信对弟兄姐妹来说，我们都有看过石头在水面上带来涟漪的那个情况。那个打水漂的石头好像它每一次接触到水面又会产生新的涟漪，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断。其实这个概念对应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当西西家王他在他上任之后，他进行了所谓信仰的更新，透过他所说的话，透过他能够表达的机会，他仿佛在丢那一个一个的石头，带来那一圈一圈的涟漪，带来各个不同层面的影响。我们今天的经文进度范围是比较长的，29到30章哦。但是我们却可以从西西家他在每一件事情发生，每一个段落他有机会表达，他有机会陈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好像是带来复兴的涟漪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在开始分享之前，我们一样一起先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你也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当我们这一群属你的百姓相聚在你的殿中的时候，就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中，我们能够有属灵的洞见，我们看见主对于侍奉者、对于敬拜者、对于宣道者的心意。很多时候虽然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有情绪的高低起伏，我们也会有各样的疑惑，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会用别的事物来取代神。但谢谢主，你总是持续向我们发出呼声，你总是用爱呼唤我们回家。愿今日我们的聚集再度成为我们众人享受主爱的时刻，也成为我们信心再一次被坚固的时刻。我们将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在历代之下当中，其实记载了许多不同王的事迹。那有一些王的篇幅很多，有一些王的篇幅比较少。那有的王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有的王是好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在读历代志的经文的时候，其实有一些人就会从历史的角度来做一些分析，也有一些人会从政治的角度去看那个人心权谋的算计，或是来不同的理解。但是其实我相信上帝向人启示他的话语，而这些话语能够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必定也给我们很重要的信仰原则，以及很重要的属灵意义，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天的主角是西西家王，今天的主角是西西家王。 首先我们要来看西西家王第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从第三到第十九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一个重开圣殿的事件，一个重开圣殿的事件。当西西家王他在执政 的第一年第一个月，其实大家都在等，大家也都在观望这个新上任的君王他到底会做什么，他心中所想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王他心中的喜好是什么呢？他是一个很温和的王，或是他是一个很残忍的王？他是想要听真话听谏言的君王，还是他喜欢臣民去阿谀奉承的一个王？他是一个当机立断的王，还是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王？其实每一次的君王还有政权的交替，对于官员以及对于百姓来说，其实都是一次的动荡，而且也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可是就在这个时刻，西西家就透过他自己的行动呈现出他心中最在意的事情。他做了什么？我们稍微摘要一下，西西家王他从经文第三节开始，他开圣殿的门然后重新修理，第四到第五节他招聚了祭司还有利未人这一群在神的殿中服侍的人，这一群最直接接触百姓然后也最直接影响百姓信仰的人，他就很慎重的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要洁净自己。然后到了第六节，他就开始透过历史当中的一些回顾，他就再次去引导这一群服侍的人，过去这些祖先的悖逆，他们离弃耶和华，因此上帝的愤怒就临到犹太人，就经历了讥讽，经历了痛苦，甚至在战场上死亡。但在这个看似痛苦看似没有盼望的时候，西西家他就话锋一转，他就愿与神立约，他期待这一群在圣殿中侍奉的人，你们不要无视自己的职责。我自己很喜欢第十一节经文的描述，第十一节经文说，我的众子啊，现在不要懈怠，因为耶和华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或是我们也可以这样翻译，这样说，他说，孩子们啊，不要再无视你们的职责了，上帝已经拣选你们站在他面前侍奉他，带领民众敬拜他，向他烧香。西西家到底在做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西西家他尝试去唤起这一群在侍奉中的人，唤起他们起初的爱心，让他们从历史的处境当中重新去思想今日的光景。在神的家中服侍不是混口饭吃，而是神的恩典，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特权。西西家他在做什么？西西家他从神的家神的殿开始他更新的行动，是侍奉者的更新。他提醒这一群侍奉者说，在荣耀的恩召中你需要坚定的站立。侍奉者的更新是要在荣耀的恩召中坚定的站立。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西西家的表达，还有他的对话他讲的话，其实他至少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提醒这一群祭司利未人，这一群侍奉的人哦。而其实这一些提醒，对祭司利未人的提醒，也是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其实是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的部分哦。好，首先西西家他提醒的这一群侍奉者，你服侍的根源是什么？我们为何要信？我们信的是什么？其实这深深的影响着我们的侍奉。如果我们不是感受到上帝那个无条件的接纳，如果我们不是认清楚我们是如此的败坏，我们是如此的软弱，但是我们仍旧被上帝挽回的话，其实作为教会的关怀者，关怀同工，作为教会的辅导，我们怎么有可能有力量去接纳同样被罪恶缠绕的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不是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所信的神是公义又是慈爱的主，我们又怎么有可能在那个错综复杂各样两难的议题当中去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我们为何要信？我们信的是什么？其实这建立了我们侍奉的起点，也使一个侍奉者他不会随波逐流，他不会虎头蛇尾。再来，西西家又继续提醒这一群侍奉的人， 你们是被上帝所拣选的，这是一份尊荣，这是一份特权，而这是人你们不可以轻忽的。其实在教会有一段年日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在服事的过程中，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灰心 的心情，特别是当我们遭遇一些困难的时候，或是我们被别人误解的时候，我们内心常常会有一个声音说，啊，算了，反正没差我一个人，离开好了，借机休息吧。我们会有很多这样子不同的声音，可是当这样子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误以为这是事实，甚至我们逐渐忘记那个侍奉神的喜乐与满足，我们也忘记上帝呼召的重量。从我读神学院到今天大概快要20年的时间，我认识好多的同学还有朋友们，他们曾经在受很好的装备，然后也都在教会服事侍奉岗位上面，可是有许多的人离开侍奉的岗位。那我相信每个人有他们的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生命历程，可是有时候心中总是会让人有一点感慨，这些接受装备，这些曾经热心服事的人，你会觉得有一种好可惜哦的 那种心情。西西家很特别，西西家在当时他就大声疾呼，他大声疾呼说什么？他说不要懈怠，不要无视你们的职责，因为这是神所拣选的，你们的侍奉是神呼召，是上帝所托付的。我曾经有，就我有蛮多机会跟年轻人就有一些对话，那很多年轻人喜欢找我们聊关于他们的人生规划，还有关于他们的呼召或是未来这样子的事情，聊他们的呼召，聊他们的侍奉。而我也常常送给这些年轻人一句话，一句司布真所说的话。司布神真这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你要逃避传道的呼召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但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传道人，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皇帝。求主帮助我们，不论在我们人生的高山低谷或是高低起伏当中，都看清楚我们所领受这个侍奉的呼召是何等的宝贵。好，接着西西家他又继续提醒这一群侍奉的人，他说你们要负上相对应的责任，是表里一致，在人面前如同在神面前一样。其实在人性的自然的反应当中，我们都喜欢那些看得见的事情，我们对于看得见的事情比看不见的事情我们常常更有感受。看得见看不见的事情我们会有点疑惑或是怀疑，可是看得见的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很及时的做出一些回应。从小我们就在学习社会化，怎么做怎么说，老师会夸奖我们，同学会觉得我们是个好同学。毕业了进入职场之后，我们也在学习怎么样很迅速的回应老板，怎么样买饮料请同事吃大家会喜欢你，怎么说怎么做周围的人都会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结婚之后，我知道很多丈夫也在学习，如果要跟妻子商量要有大笔花费的时候，或是自己想要放假出门的时候，怎么做怎么说太太比较有可能会答应。可是我不禁要问一件事情，当我们在服事中，当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有可能单单的依照人的回应来判断好坏吗？西西家在这里他提醒侍奉者，你们是站在神面前，你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在基督信仰中，我们常常在谈论这一位看不见的神，我们也相信这一位看不见的神他真实的存在。所以当我们在预备教会的爱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神面前，当我们在带领诗歌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在医院关怀探访的时候，我们是在神的面前，当我们在投入奉献的时候，我们是在神面前，而当我们在开同工会跟同工意见分歧的时候，我们是在神面前。侍奉者需要很诚实的去面对，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是为主的缘故，是活在上帝的面前，还是我们只是为了要讨好人，我们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需要 站在神面前的侍奉，其实是一个负责任的侍奉，是表里一致的侍奉。西西家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上任后就开始他更新的行动。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侍奉者的更新，他提醒这一群侍奉者要在荣耀的恩召中坚定站立。好，我们接着来看，在侍奉者的更新之后，紧接着他来 提到了第二个层面，是敬拜者的更新。敬拜者的更新是在甘心乐意中加入阵容。好，当这一群祭司，我们刚刚说这一群侍奉者，这一群祭司还有利未人，他们就听了西西家的呼吁，他们马上就开始行动。经文十二节就开始说，他们按着家族支派洁净自己，然后洁净圣殿，然后照着神的命令，然后开始办事情。于是西西家他就开始聚集这些首领，然后为以色列的为以色列献上燔祭，然后献上赎罪祭，然后他们唱诗歌，然后他们俯伏敬拜。一直到了第三十一节，西西家说，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所以会众就做什么，他们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就带来，然后凡甘心的他们也将燔祭带来献上。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群敬拜者其实就是全体的会众，他们也加入了这个更新的行列。燔祭和平安祭的脂油甚多，圣经的作者下了一个小小的结论，他说什么，他说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俱都齐备了，这是办得甚速，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这段经文其实它描述了一幅很美的图画，是敬拜者在更新的图像，是从祭司立位人开始，然后后来聚集首领献祭，然后为以色列人献祭之后，接着就弹琴，然后敲拔，用不同的乐器赞美，会众就跟着敬拜。可是在这个时候敬拜还没有结束，当西西家他就发出一个呼吁，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就要把感谢祭奉到耶和华的殿中，所以百姓就在这里迅速确实的回应。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敬拜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而是主动的回应，是他们甘心乐意的加入这个敬拜者的行列，是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既定的仪式当中，却让人看见神的人的敬畏，是在人能力所及的范围里面，你看到他竭诚竭力的献上。有一首诗歌哦，名字叫做《再爱主多一点》哦。这首诗歌歌词是这样子哦，我读给大家听哦。他歌词说：“再爱主多一点，再爱主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再爱主多一点，再爱主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我年轻的时候哦，不是很喜欢这首诗歌哦。为什么呢？因为我每次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他给基督徒，至少给我哈，很大的压力哈，就是一直叫你爱主多一点，要你爱主多一点哈，然后觉得很有压力。我就觉得说，哎呀，我爱神就是这样，你多一点是要多到哪里去啊？就有这种心情哈，就你要多去哪里啊？然后我就觉得啊，人非圣贤，对不对？生活还是要过，你总不能没有界限吧？你爱主爱到这样就可以了，或是就大概就这样子。可是随着我的生命在逐渐的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开始更多体会这一首诗歌的作者他的祷告到底是什么。我刚刚说这一首诗歌他的副歌歌词他这样说，他说主耶稣代罪羔羊在十架上胜过死亡，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此爱我赐我盼望。原来这一首歌他要说的不是要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志力，然后好像强迫自己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而是他要提醒基督徒，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焦点转回那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而当我越多体会耶稣基督这一份牺牲的爱，我多体会那一点点，自然而然我对神的爱就多那一点点。这个一点点促使我们加入敬拜的行列，使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回应神。这个一点点 使神家中的事物迅速的备齐。这个一点点也使我发现，在敬拜中的那个喜乐其实是上帝所赐的。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敬拜者，敬拜者的更新是在甘心乐意中加入天国大军的阵容。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在上任后就开始他更新的行动。首先是侍奉者的更新，他提醒这一群侍奉者要在荣耀的恩召中坚定的站立。接着是敬拜者的更新，他提醒这一群敬拜者，你们要在甘心乐意当中加入阵容。而到了第三个层面，则是宣教者、宣道者的更新，选择去跳脱框架发出邀请。宣道者的更新，选择跳脱框架发出邀请。我们要来看第三十章的故事经文，第三十章的经文同样也是西西家他讲的一段话，他写的信，主要在第六到第九节。第六到第九节的经文说，以色列人啊，你们当转向耶和华亚伯拉罕以色列的神，好叫他转向你们这脱离亚述王手的渔民。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在你们和你们的弟兄，他们干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以致耶和华丢弃他们，使他们败亡，正如你们所见的。现在不要向你们列祖应着景象，只要归顺耶和华，进入他的圣所，就是永远成圣的居所，又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好使他的烈怒转离你们。你们若转向耶和华，你们的弟兄和儿女必在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得以归回这地，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有恩典施怜悯，你们若转向他，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在这整段经文的背景是在西西家王他已经进行了前面的更新，我们刚刚说侍奉者的更新，我们刚刚说那个敬拜者的更新之后，西西家王和众首领还有耶路撒冷的会众商议，他们要守逾越节，因为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按照律例守逾越节了。所以这个时候众人都认为这件事情是美善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他们想要在耶路撒冷，想要在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守逾越节。所以西西家王他就发出了一个讯息，发出了一个邀请，从别示巴到但，就是从南到北，他召聚众人一起前来归向耶和华，召聚众人一起来归向耶和华，邀请人归向神。为什么这件事情很特别，或是为什么很独特呢？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从罗波安耶罗波安开始，以色列南国北国的状况，他们分裂状况很不稳定，百姓常常是在一个不安稳的境况当中，有的王是敬拜神的，有的王选择拜偶像，有的王一开始敬拜神后来却转向世界，有的一开始离弃神后来却在神面前悔改。在这样子高低起伏当中，百姓是如何？百姓还有自由可以选择吗？神还有给人留下机会吗？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那个回转向神的邀请，是连那个被亚述掳去的渔民都可以领受的好消息。西西家王他非常有把握，他知道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如果人转向他，他必不会转脸不顾。在西西家王的心中，他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听闻这个好消息。他甚至在18到19节的经文，为这一群尚未自洁的人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划时代的祈求，祷告在这里好像代替了那个献祭洁净的仪式。西西家他基于他自己对神的认识，他就大胆的呼求，他就抓住上帝的怜悯，他体会神的心。神不是看我们的过去有多差，我们犯过多少罪，而是愿意给那些回到神面前的百姓第二次的机会。西西家他非常坚定的相信耶和华神的饶恕，所以他邀请人专心的来寻求神。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宣道者的更新， 因为在西西家身上他并没有设限，这是犹大国的人，这是以色列国的人，他更没有去区分，这是专一敬拜神的人，这是犯罪堕落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西西家他跳脱了他的框架来思考还有行动，他没有先很负面的去解读或是负面的去预设立场，他没有假设说因为人家会拒绝我，人家会讥笑我，所以好像就妨碍他的行动，他反而勇敢而坚定的去发出邀请。第十到第十一节的经文中，我们果然看出两个不一样的回应，两种不同的回应哦。有人戏笑他们，但也有人自卑的到神面前。但不管回应如何，这好像不会妨碍西西家的行动，我们没有因此看到他就灰心丧志。在这里反而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西西家所发出的这个呼吁，还有他所发出的这个邀请，呼唤他的百姓回家。我小的时候，虽然大家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我小时候很不喜欢跟店员讲话，就是外面在卖东西或吃饭的任何店员讲话。所以呢，我每次如果是我自己需要点餐或是需要吃饭或者这个时候，我就要先在我自己心里默默的练习很多次，就是我要怎么回应，我要怎么说，然后就很多这种内心的这种东西，不然我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年纪又稍微大一点点，就会有更多要跟别人对话的机会，还是会有很多的心情，所以我就会在我自己心里默念说我是大人，我是大人，我是大人，我是大人，然后安抚自己的那个焦虑还有担心，知道说我是大人，我应该可以跟别人好好讲话，好好的这个做什么。所以对这样的我来说，其实要跟别人杀价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真的太尴尬了，就是 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这种情况。上个月我的眼镜镜框断掉了，然后我就跟嘉恩我们两个就去配眼镜，就是要换镜框然后弄眼镜这样子。然后当时呢就在配眼镜的时候，眼镜行啊就有一个还不错的折扣这样子，那我们就考虑这个不错的折扣，那我们是不是要一次配两副，就他配一副我配一副嘛，然后这样就觉得折扣不错，然后一人一副。然后我那时候想也没有多想，我就顺口问店家说如果一次配两副可不可以再算便宜一点，然后我就想着说没关系，有问有机会嘛，就是你不问怎么知道会怎么样呢，反正折扣也不错，那你也不会有什么吃亏，那我多问一句反正说不定就有机会这样子，也不会吃亏哦。然后事情也就自然而然的就这么成了哦。然后回家之后呢，我就自己想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好笑哦，因为这整个的行径跟我以前的我或是就是我自己认知的其实是很不一样的状况哦。当我在看西西家的这个行动的时候，我在联想到我们基督徒或是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哦。很多时候我们会受限于我们自己的框框，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的内心戏，我们觉得啊，你看对方不会信耶稣啦，别人觉得会被冒犯啊，啊，别人可能觉得说这个信耶稣很迷信，或是说啊，你看看这个人生活已经很富足啊，很完美，他没有缺乏，不需要福音，或是啊，他对信仰不感兴趣，或是觉得啊，自己讲不清楚，我们有很多的内心戏。可是对西西家来说，他似乎去运用上帝给他的机会，他把那个福音邀请的群体不断的向外扩展。上帝的心意是使万民可以听闻福音，而上帝的工作也不应该被我们这些小小的脑袋所局限。会不会在传福音以及在邀请人的事情上面也是有问有机会呢？西西家给我们看见一个宣道者的更新，他选择跳脱框架去发出那一份属神的邀请。西西家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上任之后他就开始他更新的行动。我们刚刚说第一个他开始侍奉者的更新，他提醒这一群侍奉者说你要在荣耀的恩召中坚定的站立。接下来有敬拜者的更新，他提醒敬拜者说你们要在甘心乐意当中加入阵容。而第三个层面他是提到了宣道者的更新，他选择跳脱框架发出邀请。其实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同样有这三个不同的角色，我们是侍奉者， 我们是敬拜者，我们也是宣道者。我们看到西西家所带来的这些更新，其实同样可以展现在我们身上。而这些不同的更新带来了我们今天的题目，没有这样的喜乐。在二十五节的经文描述，没有这样的喜乐，前无古人，英文是 There had been nothing like this， 就是从来没有过的，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庆典。西西家在这里仿佛被那个作者描述成第二个所罗门，他把北方南方的支派联合聚集在圣殿的周围，而这一份喜乐涵盖的对象是犹大的全会众、祭司、利未人、从以色列来的会众和寄居的人，以及在犹大寄居的人，他们尽都喜乐。他们的声音蒙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的圣所。对人来说，能与神恢复关系，能够有确据，也能够有把握自己跟神的关联，其实这绝对是人最大的喜乐。那对神来说，最大的喜乐又是什么呢？当圣殿被建造，耶和华神给他的百姓一个机会，在里面学习侍奉，学习敬拜，也学习体会上帝爱人的心。而当人在这个当中，按着神的心意去侍奉，去敬拜，也为福音祈求的时候，这些声音达到天上的圣所，不正是圣殿建造的目的吗？我相信上帝其实亲自参与在这一场的庆典当中，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同样用笑脸迎向他的子民。今天的经文在第一节的地方就告诉我们，当西西家登基的时候，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我自己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我自己25岁的时候，我到底在做什么。我25岁那一年的暑假，在泰国还有柬埔寨短宣，然后住了大概快2个月的时间。在那2个月当中，参加了一个宣教士的营会，我印象很深刻，其中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牧师李秀全牧师，他就在跟那个参与与会者分享他自己的心路历程，分享关于信仰的传承，关于他自己对于他在牧会、他在服事中的一些体会。他就提及了4个数字，他说4560是他一直放在心中的数字，是上帝给他个人的一些提醒以及感动。45指的就是45岁怎么，他就讲了一些东西。然后660指的是60岁怎么，教会怎么样。那个时候我25岁，离他口中的45岁还有20年。然后我心中就默默跟上帝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到底在这20年当中，我应该要怎么预备自己。很多时候我觉得对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会有一个错觉，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拥有很长或是很短的时间。年轻人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挥霍，但是其实时间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长。退休的人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很多时间了，但是其实时间可能没有你想的短。西西家25岁的时候登基，做王29年，其中有高低起伏，但是这是上帝给他的机会。摩西蒙召侍奉的时候80岁，服侍上帝40年，这是上帝给他的机会。基督徒我们常常很容易忽略，生命其实是一趟旅程，信仰是有延续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向前走，也都需要学习不断的依靠神。千万不要放弃上帝给的机会。对很多人来说，西西家在经文中他是一个充满正面形象、正面榜样的例子，他是一个好的君王。但是其实不要忘记，西西家的生命不是固定已经完成的样子，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学习怎么样走一条信靠以及侍奉的路。特别的是西西家他愿意运用上帝给他的机会，说他能说的，做他能做的，尽心在神的面前，而神也使用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带来信仰的更新。回到今天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我分享那个打水漂的例子。打水漂虽然我们说它是一个游戏， 但是在中文的语义还有在处境当中，有的时候也会被用来形容白白投入而没有收获，就是做什么事情好像打水漂，好像就没有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其实很多基督徒会觉得自己说一句话，自己一个小小的行动，就像是打水漂一样，对于教会的更新，对于信仰的成长没有什么帮助。可是我觉得我们需要祈求神让我们明白，就如同西西家一样，他在他每一次的表达，每一次讲的话，在每一次神给他的机会当中，可能就像丢出一颗石头一样，或许在人看来有的涟漪大，有的涟漪小，但在上帝恩典的手中，即使那个小小的涟漪也有可能带来复兴的浪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你是那一位怜悯的主。人在历史中不断犯罪软弱的时候，你却总是透过你的仆人使女带来福音的信息，让人可以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主，愿我们这一群已经领受救恩的百姓，我们常常被提醒神荣耀的呼召，我们甘心乐意的加入敬拜的阵容，我们更在大使命当中跳脱框架发出邀请。愿我们同样经历那个侍奉者、敬拜者还有宣道者的更新，我们把握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